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竹。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饮奶金。哇，我们今天太难得，太难得了啊！我们要透过电话连线和人呢，目前呢正在中国大陆，大家非常熟悉的玉明玉主席玉老来电话连线。
你好，你好，你
好！哎呀，玉老，好好久不见啊！这个我都在这个看您的这个视频啊，您到这个大陆去打疫苗，对啊，我觉得其实看得挺开心的哈，就是这个玉老这个状况呢，各方面呢都很好，而且还发表了好多的这个视频评论这个时事啊。玉老，我先让
80后
先让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知道一下，玉老呢人他已经打完第一剂了啊，打这个国药啊，在上海打这个国药这个疫苗，然后现在人呢是在这个北京车站要准备搭高铁是吧？
对对对，高铁回上海，
回上海准备打第二剂。
是啊，要21天嘛，所以我5月28号来的，要打了21天打第二剂，所以我大概今天回上海，大概17号以后打啊，因为我马上要参加一个会，
研讨会是吧？
也是我们对研讨会，台两岸的年轻朋友们的这个，两岸年轻朋友们的这个会。
哦，这玉老真的是个虽千万人吾往矣啊哈！就玉老，我们就因为您待会儿要搭高铁，跟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说明一下啊，我这是早上呢8:57呢录音的哈，因为9:30呢玉老要搭高铁呢从北京呢回到上海啊，所以我们就赶时间，我们客套话就别说了啊。玉老，我请教一下啊，您明明知道，就说您现在呢已经在台湾呢被抹成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朋友了啊，这个同路人啊，然后您这个到这个大陆呢去打这个疫苗呢，一定会遭遇到很多的批评啊，可是为什么您还是这么坚持的，虽千万人吾往矣啊？
第一个呢，说我到这个中国大陆是中国大陆的好朋友已经算不错了啊。以前的形容呢是舔共，现在还是变成好朋友，这个已经是与有荣焉了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啊，请问我在台湾，当时我5月28号出来的，当时台湾缺疫苗，这是第一。第二，当时台湾分成顺序，那顺序排到最后，我这个80高龄的人呢，我没有资格耶。那我要不要自谋生活呢？所以我就想了，那就干脆了，但我也不跟台湾的去抢疫苗，那么我呢自己排不上，所以我就干脆到上海打疫苗，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什么政治意图了，什么意识形态都没有，就是我要打疫苗，那么台湾缺又没有排不到，那我就到上海打疫苗，就这么简单的逻辑。所以我呢哪想到，我在机场就随便一个直播说我现在上飞机要到上海打疫苗，那结果收视率之高啊，就是反应之强烈，那我怎么会想到呢？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嘛。所以大陆台湾要是说我这打疫苗，打疫苗没有什么不对啊，
是
这是不是？
当然是，而且我觉得这个玉老，
这个关联的了。
而且我觉得玉老就是很坦荡，他就在机场就弄了个直播，我要去了哈。我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5月15号的时候，现在大家回想一下，5月15号的时候，双北升3级， 所以呢，对，我是上美升三级，然后呢根本没有疫苗可以打，然后第一波的就是当时的第一波的那个 AZ 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不愿意打哈，因为呢 AZ 有各种血栓啊各方面的这个疑虑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后来医护人员呢是被逼着去打，包括柯文哲的太太陈慧琪，她本来也没有想要打 AZ 啊，可是他们是第一线的人员，他们去打了哈，然后等到呢疫情这个起来之后呢，是真的没有疫苗可以打，所以后来不是闹了这些什么特权疫苗的事件，什么好心肝啦，核心啦，什么这些东西，其实年纪大的这个，对，玉老都80以上了哈，你看这完全看不出来，身体这么好，其实是很后面才排到好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很多人呢，你有各种不同的选择，有些人呢就到了美国去打疫苗，好，然后呢，有些人呢就是有些人呢他就可以选择不同的啊，比如说到中国大陆去打。我们很多的艺人啊，大家很喜欢的这个艺人，他也在中国大陆打疫苗啦。就说这件很单纯的是为了在疫情时代打疫苗保护。
我也保护了其他人呢。对对对呀，所以这件事情在台湾呢，被这种非常的民进党这种非常的愚民的哈反制的哈搞得很夸张了，你知道？所以我觉得很好笑的了哈。为什么呢？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结果被舆论炒作的，好像是一个非法的事情。那么可以看看，像我们大大方方到大陆来打疫苗，结果留在台湾的那国民党一些呢，现在被批斗啊，说为什么要抢打疫苗啊？你们是特权，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他留在台湾，他也轮不到，或者他有能力，他自己找到疫苗了，他可以打，这是正常的。丁守中有什么错？
国民党那些有什么错？对啊，连主席还是生病了，他是因为生病，他住院，然后他是为了医疗上面的目的，所以这个实在很恶劣。对啊，民进党实在太恶劣了。
他们现在就是完全就是大陆，你假设你跟大陆觉得大陆不好，那你就所有的都断掉，你也不要靠他，有胆量就算断两岸断掉，这也是一种做法，那是非常决断的。
可是呢，你又要依靠大陆，为什么市场在大陆，你清楚得很，对不对？那么你当家的人这么清楚，你市场在大陆，你又不能断，但是你没有办法对大陆，你只有对自己内部的，所以蓝营的就倒霉。那我们不选就我自己做主嘛，本来生命就掌握是自己做主。
我到这里来，我等20一天，我现在正好在各地流浪，各地游荡。
哎，打了我请教，是很多人看我的今日头条，
对，没错，
我很开心啊，我有什么气色不好的？你在台湾，你要跟我闹闹意识形态，那我不跟你玩嘛，我不跟你玩，我自己玩我自己的，我也没有对不起谁呀。是的，哎，玉老，这个跟大家说明一下啊，因为我也看到有在这个脸书上啊，有非常熟悉的这个朋友啊，他们可能有一些人是从事旅游业啊，从事各方面啊，那他也真是为了他必须要在那边拓展他的这个生意啊，然后呢，拓展他的这个事业啊，所以他也就选择呢到这个中国大陆去啊，打这个疫苗哈。那您可以跟这个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说明一下。
很方便吗？就是说您进去的时候，一进去就要被隔离带走，不是吗？
一定要隔离，
大陆执行非常彻底，没有任何人情的，没有任何特例的，就是一定要隔离，而且隔离的话呢是彻彻底底的。像我在隔离的时候，你要住哪里啊？居家隔离，我的门口都装了，装了这个测试，就是。 那个什么监视器，CCTV，对对对，TV的，追踪的，监视器，
就你不准乱跑就对了，
是，所以。 你到这里来，你只要规规矩矩遵照他的规定，先饭店隔离，然后居家隔离，然后就自主管理。他的自主管理在，比如我自主管理，我住在上海，上海的像我们的这个李林的组织这种办公室，居民办公室这些，他就会派人，假设有访客来，要他带进来，才能见到我。
所以人家是非常彻底的、严格的。那我每天还要报我的温度、体温。我在隔离的时候，先做六次核酸检测。谁去帮您？谁去帮您做核酸检测啊？谁去帮您做核酸检测？自己做吗？还是有人来做？没有，地方的卫生所的人员。
相当于我们的卫生所的人员，
那他到你隔离的地方去做吗？
到我就居家来，抽的。这样子啊，我比如我下了机场以后，他就分哪一区，你到上海，你上海你是到哪一区，你到长宁区，你到黄浦区，那你就到哪一区就到哪一个区块去等，然后他等到所有人到了，他就集中车子送。
防疫人员陪伴着，然后送到你的定点。黄埔有两个饭店，那么定点的饭店就在那里，饭店隔离。那是一步一步非常严谨的。
没有任何特例的。然后饭店隔离以后，你要居家隔离，你必须有当地的一些这个证明这些，然后那个地方的这个他们叫做居委会吧，是居委会，对，就有人，然后你要跟他每天联络，要跟他有群组，上群组的，现在手机太方便了，我一进来就跟当地的就跟他变成他群组人员，然后每天他有什么问你需要什么或者什么，他就
每天就连续。你这个就是你跑不掉的，你到哪里去你就是这个。你说你居家隔离，你想溜出来马上就知道啊。然后你就会有一个健康码，是不是一个通行证，是不是？
对，有健康码，有个通行证。
要去扫一个。
还有你这段时间你将来的行程啊什么，它全部都进入了。那全部管制的。所以你不能够随便乱跑。你哪里随便跑，跑不掉的。
可是您怎么可以进北京呢？北京不是防控很严吗？
可以什么？
我说您怎么可以进北京？北京不是防控很严吗？
那北京我要28天才能到北京。
你要在别的地方待满28天。
28天，别的地方都是28天，只有上海21天。
所以你上海即使21天，你还是不能往外跑啊。我本来以为可以到南京了，我就安排南京，结果南京说不行，你不能来。那你说你要在等7天。
再等 上的，你到北京，北京的规矩上。
哦，
北京不见得上海的规矩，他就那个北京的规矩，
防控很严，对，
非常严格，
非常严格。是，您现在听到的呢是玉木明玉老啊，玉老呢现在人呢在这个北京车站啊，透过这个电话连线呢，跟我们飞碟午餐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啊，谈他到大陆去打疫苗，然后接下来进广告之后呢，回来我们要请玉老呢来评论呢，邱毅人说美国不支持台独的这件事情，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好，我们赶快抓紧时间呢，继续请教这个玉木明玉老啊。因为玉老呢，我看玉老在这个视频呢，今日头条的视频发表了很精彩的评论啊，他就评论这个邱毅人呢，在跟陈水扁这个广播节目的时候谈到啊，就是台独不是台湾人可以决定了，美国也不支持了哈。这个你要宣布的话呢，不但美国不但老共要打你呢，美国也不支持。您怎么看他这段谈话？
很多人在媒体上也说他是怎么会泼冷水， 他不是泼冷水哎，他是非常善意的告诉那些台独人士，就是今天台湾走到这一步，对他们来讲已经是不错了，再往前走的话就全盘皆输。
嗯，
所以他是一个示警的用词，就是示警的警示语。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过去台独的都提过了，台湾事实上已经独立，
嗯
啊，这是他们都讲过的话。
对，
那么今天呢，维持现状是最好的一个状况。你假设现在再往前走一步，大陆绝对不会同意，美国也不会支持。
嗯，
那这样的结果就是他们全台独就面临灭亡，这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你提供了大陆啊的拿下台湾的非常好的理由，国际上都不能反对的啊，因为美国不支持啊，所以邱毅人啊跟陈水扁的对话里边，这一段对话是向台独分子，包括蔡英文，
嗯，
你们可以啦，到这样子就是已经最好的情况，再往前一步就是全盘皆输。哦，我当时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回应了啊。
嗯嗯。
那么当然了，网友们有的同意，有的可能不同的观点。那我想，本来它就是一个议题嘛，就让大家来讨论。
嗯，您觉得他有在去跟蔡英文这个放话，说应该适可而止吗？您会不会觉得，就是因为邱毅人呢，他从过去到现在，他对于蔡英文来讲，都是他非常信赖跟仰仗的啊。真的是大哥哦，好，所以呢，是不是是不是就是说蔡英文，因为蔡英文他不会走台独的路了哈，他现在他也没有去踩这个法理台独的红线，就是不是反而要是要借着这个邱毅人的这个谈话来去告诉所有的辜宽敏啊这些独派的人啊，吴礼培啊这些人，就是说，哎，你们可以了啦，够了啦，在这种时候呢，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你们要体谅蔡英文，是不是这样？
是，应该是这个样子。
嗯，
而且，我们从蔡英文执政到现在，很多人对他不满，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是非常谨慎的在处理两岸关系，他没有像他周边有些人，像苏贞昌啊这些啊，
赖清德，对，
我就是个台独的工作者，
嗯，
他没有像他们这样，
嗯，
那么他的当然。因为他坐在这个位置上，他的考虑更多。
嗯，
那么苏跟赖呢，就不是这样想法的。但是从蔡英文当家以后，在两岸关系上，我个人认为他是非常谨慎的，在走这个路。
嗯，但是我们想知道的就是说，因为。玉老在这个方面呢，跟邱毅人啊，这个施明德、邱毅人啊、陈水扁啊，他们这交手太多了啦，哈，历史上非常的悠久哈。那我们想要知道中国大陆的态度哈，就说其实中国大陆也应该看得很明白，好，蔡英文呢，他不会走法理台独的路哈，可是呢，大陆呢对于反台独啊，以及反这个蔡英文的这个势力呢，夹着美国的势力，不停的往这个独的方向这样子走啊，他其实是非常的警惕的哈。所以说，习近平在这个71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庆的这个谈话，他很重要的，他其实就是针对台独啊以及外国势力哈。那您认为大陆方面的容忍度到什么地步？就是说，如果说蔡英文就是不走法理台独的路线，他不会这样走的。好的情况之下，那大陆的对台湾的这种武力上面的恫吓，他是不会停的，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不是哦。
大陆方面很清楚的，你是虽然你谨慎，但是应该延续过去的基础，那个基础就是九二共识。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谈话里边，他其实是非常强硬的，他有他的底线，这个底线摆在那里，你要接受九二共识，不然的话，你即使再怎么谨慎，我这边我有14亿人民，我要交代，你是2300万人民，我是14亿人民，我要交代， 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势之下，在大陆啊，它可能这个短期内不会战争啊。那是李喜明吧，大概以前我们参谋总长嘛，
对，
也表示过的。可是担忧的会爆发小冲突。
哦，真的吗？
大战，大战本来就不容易发生，都是小冲突引起的。所以在大陆的底线，我相信五年之内是他的底线。
为什么？
那五年之内没有为什么，就必须解决两岸的事情。越拖下去，越没有办法交代，就这么简单。台湾不是也是要跟台湾人民交代吗？大陆难道不要跟14亿人民交代吗？对不对？
请教玉老，
同属一家，
对，
所以要不要统一是大家必须面对的底线。
我请教这个玉老哈，第一个，民进党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识的哈，蔡英文他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识的，因为他一旦接受九二共识，他等于是对，他等于是在2024年之前的时候，他要帮下任的，就等于是要帮下任的这个领导人来决定路线呢。如果说蔡英文呢够聪明的话，够聪明的话，其实我觉得他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国民党就玩完了，就说这国民党就玩完了，就玩完了嘛。那但是问题是说，我觉得他不会接受九二共识，好，因为呢，因为形势的变化还很多。好，然后呢他走过一关是一关，好，明年的九合一选举看起来民进党是会败的啦，但是呢这个2024的大选呢还很难讲。他现在如果呢就接受了这个九二共识的话，那接下来的人怎么玩？好，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你觉得他接受九二共识的可能性大吗？
直接跟你说，我这个说话可能比较重一点，
是
啊，也可能引起台湾的这个反应啊，强烈反应。那我有一个问号是，还有2024吗？
啊，真的吗？你是这样看吗？哎呦，
对，
为什么
啊？我这样子，我们才从两岸关系从头研究到现在，包括中美关系、中美的势力的对比、国力的对比。都可以看得出它整个大局所需的这个走势，所以我必须要问，我要跟台湾的同胞乡亲们，两岸之间保持和平，大家的来往有对等的地位，但是一旦有所坚持的时候，还有2024吗？全世界过去历史告诉我们，统一没有和平统一的，统一必然要经过一番非常痛苦的选择的。我讲这个话是摊开牌来讲的，我没有任何恶意，我也没有任何主观意识偏激的，我只是告诉说台湾现在自己的处境是不是在向下沉沦，中国大陆现在的国力是不是在向上提升，假如两岸的差距越来拉得越来越大，而中美的实力也拉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大陆领导人难道还要和平相处吗？
但我请教
他如何交代？
是，但我请教这个玉老，就是急什么呢？就说对于习近平来讲，他在七一的谈话不是说一个中国原则，对不对？哈，就是他在这个七一谈话时候讲得很明白啊，九二共识，哈，第二个和平统一，哈，那你只要你他就是反台独嘛，哈，反台独，然后针对外来势力，他就会这个采取这个不排除采取武力，但他急什么呢？他为什么要急着在2024前动手呢？
凭什么？凭美国介入很深？凭美国介入很深，
你说他急的话，
没有香港的，没有香港的，香港的情报组织全部转移到台湾，美国 AIT 的结构构造是简单的吗？这些不能单单看表面的，要真正深入了解美国在台的 AIT 的这个范围，它的位置啊，跟它的构造结构。地上三层，地下三层， 美国的所有的从香港的情治单位全部转移到台湾。
嗯，
这个不是美国正好要积极利用台湾跟中国大陆来较劲吗？
嗯，
哎，我想我可能谈得太深入了一点。
不会啊，我们觉得好好听啊。哦，所以你就说他急什么？他急的就是这个，他急的就是这个，就是那就说大陆的行动要看美国怎么搞怎么做，是这个意思吗？
这是一部分的意思。
嗯，
大陆的行动本来是非常善意，就是我哪面子你哪里子。
嗯
啊，你只要承认一个中国，那你要怎么做都随你做，所以这叫一国两制。
嗯，
啊，和香港不要，啊，香港理子不要，理子不要连面子也没了，所以香港的命运是如此。那台湾你要不要？你哪理子？你的制度我照让你做，没有一国一制，是一国两制。啊，所以只要你承认一国，面子我拿，但是理智你拿。可是当你连一国你都不承认，不接受九二共识，那你可能一两次都没有，就变成一次。
嗯，然后您刚才说，在这个五年之内啊，他会采取行动啊，中国大陆。那关键
说一定，
我知道
是一个判断，
是，就说关键是在于说，二零大家要看，要看这个形势，就是2024。到底是绿的会继续连任，然后蓝的蓝就非绿的阵营了哈，有机会大陆会等吗？
不是2024，要看2022。
嗯，
2022，假如国民党拿下政权，或许还可以缓和一下。假如2022，国民党又失败，就表示民进党在台湾已经扎根。
嗯，
年轻人都已经被教育变成天然的这个毒。
嗯，可是问题是说，在那个蔡英文当选是2016年嘛，哈，在这个2014年的时候，国民党也选得不错啊，他2016年还不咋败。我说说，对于老共来，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对于老共来说的话，这个台湾的这种选举啊，当这个一开始民主选举的时候，政权轮替就会是常态。就说你到这个选举开票的那一刹那之前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所以我的意思是，我的问题是说，他还能够保持这种战略耐心吗？
这个我没办法去评论的啊，因为整个国际情势跟台湾的这个状况，我没办法去判断。
是，
但是我就现在的这个状况之下，他们要取得一个结果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不能再拖下去。不仅是大陆的这个领导跟大陆的人民都是如此。
是，我们现
大陆人民的声音反而比执政的更强烈。
没错，所以说现在这个其实两岸关系又搞得很不好啊，一有大陆对台湾的有些什么样的善意，或者是说台湾这边对大陆有些什么批评的话呢，一方面呢大陆那边的国台办呢也会被骂，然后呢台湾这边呢有些什么样的声音说，那就来啊，武统啊，这个不要再让这些人好，所以这就是现在政况。现在因为已经是9:25了，我们必须让这个玉老呢来去从容的搭一下高铁。非常谢谢这个玉老今天呢在这个北京呢跟我们电话连线啊，玉老平安啊，大家平安，谢谢
大家健康，
是，
谢
谢，非常谢谢玉老，谢谢。我们呢要谢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啊，我们再继续呢针对有关于两岸现在的形势啊，以及刚才这个玉盟主席呢提到的有关于香港的这个现状呢，再跟大家呢继续聊啊。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我们刚才呢听到这个玉牧民啊，新党的前主席、荣誉主席啊，玉老呢，他在北京啊，跟我们电话这个连线啊，谈到他去大陆打疫苗，还有两岸目前的情况啊。这个玉老，因为他对于台湾的政治也非常的理解啊，然后跟这个陈水扁他们大家从这个市议会开始啊，交手啊，历史呢非常的这个悠久啊。然后这个大和解啊等等啊，这些呢都是他们走过的台湾的这个历史啊，然后在两岸关系上面呢也非常的熟悉啊， 对大陆方面的态度啊等等啊，都是有他独到的这个见解啊。玉老刚才提到几个点啊，我认为真的是要好好的可以大家来这个再去深入的讨论一下啊。第一个就是说，他画的就是他觉得五年之内啊，大陆呢必然呢是要对这个统一呢做出这个交代啊。他就为什么是五年之内啊？玉老刚才说这是他的判断啊。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判断啊都有哈。像比如说，针对大陆的二十大之前啊，然后习近平的下一个的十年的开端啊，或者是说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军力啊，跟这个美国之间啊，他们在这个台海的这个形势上面呢，大陆呢是不是会等啊，会等这个美国呢把这个缺口补起来之后呢，他才采取行动，因为他这样就没有优势了嘛，所以呢，他会不会在最短的这个时间之内啊，然后呢，只要美国在背后呢不停的这个去怂恿哈，或者是说不停的去拿这个台湾政府呢当做这个去攻打中国大陆的这个棋子的话呢，大陆呢就会采取行动啊，因为它有内外形势的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变化跟判断啊。那回到台湾的，我们自己可以决定什么？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啊，就是还是要透过选举啊。当台湾呢已经走上了民主化，就是民主选举的这条路的时候啊，当我们从1996年开始直选总统以后啊，我们看到这个政权轮替呢，它就会变成是常态啊。对于大陆来说呢，它没有办法啊，我们台湾自己选举啊，啊，它怎么样？它除非采取这个，就是直接采取军事行动了，否则的话呢，它还有什么办法？他只能够接受台湾民众的这个选择，然后他就是无力恫吓嘛，啊，那他就无力恫吓，然后最知名的当然就是96年的台海危机啊，那时候针对李登辉的第一次的总统大选啊，就台湾的第一次的这个总统大选，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时啊。很重要的一个哈，结果大家都晓得了啊，就是李登辉还是当选。但是我要讲的一个关键就是说，当时呢，中国跟美国的军力上面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啊，还是很大的啊。96年的时候的状况跟现在啊，2021年的状况，然后到2024啊、2023的这个中美两国的这个军力。差别呢，它是越来越在拉近之中。美国当然还是有绝对的优势，关键是在台海这个部分啊，关键在台海部分。美国不可能，好，美国不可能。坎贝尔已经把话讲得很清楚了啊，他们不支持台独啊，然后呢，美国也不可能出兵去保护台湾的啦哈。所以呢，坎贝尔要把这个红线呢画得很明白，就再一次的画这个红线呢画得很明白啊，你不要去往这边走。他讲这个话呢，除了很清楚的画了这个红线，不要让民进党的这些人啊，或是他们这段时间呢，这个做的这个大内宣、大外宣也做得太得意了一点啊。我们的外交部长啊，简直就像是个国防吴钊燮，像个国防部长一样啊，就是哦要战争了哈，这莫名其妙哈，很奇怪哈。我觉得这个吴钊燮呢，他好像是那个。好像是美国政府呢派在台湾的战狼外交官一样，这是莫名其妙。好，就说这样子的这个声音呢，其实都是一个刺激啊，都是一个情绪上面的一个刺激啊，就觉得说哇，你看美国对我们的多么的坚持的保护哈，不管在美国的国内，他们的国内的这些立法啊，然后参众两院的这个议员呢。保卫这个台湾的这些法案啊，鹰派的法案怎么越来越巩固啊？可是他真的是牵涉到就是一个具体的行动，他会派兵吗？不会派兵的嘛，哈，他要把台湾呢打造成你自己作为一个刺猬啊，作为一个坚强的堡垒啊，所以他一直卖武器给你，你自己要有能力哈、啊、去防卫你自己啊。 然后你这个中科院呢，你要发展些什么武器啊？不用，不用，不用了。好，那我卖给你就好了。哈，这就是美国的态度啊。那他当然，这个坎贝尔的这个谈话呢，也是在为习近平跟拜登的会面啊，要去铺平道路啊。大国有大国的较劲的棋局哈。那台湾夹在中间呢，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从这个96年开始啊，一直不断的谈到有关于两岸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有关于这个九二共识的时候呢，我始终觉得呢，它就像是一个鬼打墙的这个议题啊，因为呢，最终的抉择呢，就还是在台湾的选民哈。这也就是为什么呢，蔡英文、民进党的这个政权啊，他们在去操作。大选，我讲的是大选哈，我讲的是总统大选，因为呢，九合一的地方的选举啊，地方上面的这个议题啊，它还是会回归到六都的首长，还有这些县市首长，他们寻求连任的也好，或者是说要挑战这个新的一任的任期也好，还是牵涉到这个他们的治理绩效啊，还是会牵涉到候选人本身的问题，还有当然。好，中央政府就执政党的这个中央政府整体的民心得民心与否，执政上与否哈，所以它跟大选常常是脱钩的啊，常常是脱钩的。像我觉得2014年的九合一选举到2016年的国民党的败选啊，就可以看得出来啊。那当然是因为说这个。2016，你看多快啊！哈，蔡英文2020连任，我有没有讲错啊？不对哈，是2018，是2018，我说错了，因为2016那时候是更前一次，那时候太阳花国民党很惨的。好，然后呢？对，你看时间过得多混乱呢、啊！哈，2020蔡英文连任的这一次啊，在2018的时候呢，九合一的选举啊。九合一的选举，国民党选得很好啊。韩国瑜的这个韩国瑜的旋风，这个让国民党真的是大胜啊啊！可是到之后就是反送中啊，这相关的这个问题，蔡英文呢这么的厉害，他就从这个谷底啊翻身，然后打败再从党内打败赖清德哈、啊，然后呢到大选的时候呢拿下了这个817万票，好，所以抗中永远是个好题材，好，特别是当中国的大陆的这个实力呢越来越强啊，他面对呢外来的挑战啊，像这个香港的问题就是如此啊，他面对这个外来势力，对他们的来讲就是外来势力啊，外国势力在香港的这个运作哈。啊挑起这些反中分子啊，结合外国势力啊，去颠覆啊香港的一国两制的体系的时候呢，大陆对于香港出的这个重手，大家就看到了啊，就是国安法，只要啊中国大陆永远存在，中国大陆这个因素，它永远会存在我们的选举之中的啊。那只要中国大陆呢一天不放弃啊武力统一台湾的可能性啊，不管他是针对什么势力啊，不管他是针对台独或者是针对外国势力，只要他一天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可能性，那民进党呢就永远都有可能啊，就永远都可以把抗中反中作为一个素材。那之前的时候呢，大家讲说不管是教科书上啦或什么使得台湾的这个本土意识呢越来越强，我觉得这都是已经是既定事实了。你现在去讨论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啊。你有可能这是就对蓝军的这个候选人，就非绿阵营的这个候选人来讲，你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现在已经是2021年了，你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重新的透过再教育的过程，然后让年轻一代的选民，我们现在讲年轻一代其实都已经年纪不小了耶，大概40岁以下的、啊、都是哦，就是搞不好更大，搞不好更 搞不好更高一点，就是40岁以下的这些人，他们在这种意识形态和够霸道之间，他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个抉择啊？你有可能让这个40岁以下的人突然就发现，突然觉得说，哎呀，这个我们要跟这个中国大陆啊共赴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会吧？不会吧？不可能会这样吧？就是说，习近平他所构建的这个梦想啊，我之前有提过哈，就是说，唐他第一次提到什么两岸一家人啊，到什么两岸一家亲啊，到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要号召这个中华儿女。他在七一谈话的时候，中华儿女呢，就是共同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里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是，两岸实在是分隔很久了。然后呢，台湾呢，从1996年开始的时候，今年已经是2021年了。年轻的这个世代啊，这些小朋友，现在呢，他们从那个时候李登辉开始的时候，他们所接受的这个教育，认识台湾，强化台湾的这个主体认知，主权认知，已经是很长时间了啊。就是你的中华，你要的这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的这个复兴，伟大复兴，跟你的这个一家人和现在的很多的台湾的年轻的世代，他不是他不跟你，他跟你不在同一个梦境里面，你知道吗？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和平很重要，好，而且呢，我相信台湾的这个年轻人不会傻到这样的地步哈，不可能啊。台湾的这些的天然毒呢，他是不上战场的天然毒，他只是要你希望这个劳工不要来理我，就你可以不可以 leave me alone， 你不要来理我可以吗？你不要来理我可以吗？你不要来管我可以吗？好，就是我没有真的要去独立，好，我没有说我今天要台湾独立万万岁，我没有要宣布独立，我没有。好，但你是不是可以不要管我啊？不要理我。这就是我在这个过去在大陆的期间的时候，有跟大陆的这个学生在这个座谈啦啊，或者是他们因为有不少之前的时候嘛，有不少这个台湾的非常优秀的同学啊学生呢，到大陆去进行这个交流啊，或去那边读书啊啊。那台湾的学生就是这样，好，他那种是不管你家庭背景是什么，外省也好，本省也好，第几代也好，这些年轻人大部分都是这样哦。就是说我可以到大陆去工作，我可以到大陆去念书啊，我甚至于可以这个我就是可以交一个大陆的男朋友女朋友什么什么各种的这个伴侣什么的都可以啊，都可以。可是呢，你讲到说哇，来，我们是一家人啊，然后呢你今天要分离，我就要来打你，什么时候大家就很反感嘛，就会觉得很烦嘛哈。所以呢这个就是在选举的时候呢，民进党他永远就是可以利用这一块啊，就说你怎么样去认清这个现实啊，就认清这个现实，今天我愿意去融在这个我所谓的哈，就是国民党现在他主张的我的这个一个中华民国下的两岸和平共处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啊，这个是需要有非常论证清楚的人啊，而且还要非常清楚的领导人啊，他才能够带领大家跟着走的啊，否则的话呢，2008年马英九也不会当选啊。啊，就是说，当然这个马英九跟陈水扁呢这两个人呢，他们所这个命运上面的相生相共啊，这是另外一回事啊。那2008年呢？这个陈水扁实在是贪腐的太严重了，之前的时候还有红衫军的问题嘛啊，那所以也就是时势啊就整个的大势所趋啊，让马英九2008年当选，然后之后又在那个连任，可是他2012年连任的其实很辛苦的啊，那个时候要不是最后呢大陆方面呢也是出手啊，好，就是没有这个九二共识的话呢，两岸的过去的交流的这些就是没有了啦，就没有了啊。然后蔡英文呢，当时的 这个主张啊，他的那个台湾共识的主张也被美国国务院狠狠的打脸哈。他是有一连串的这个因素相加起来啊，那赢了啊。那接下来的面对到的挑战呢，对于非绿营的总统候选人来说，他的挑战就是更大了啊。好，这就是今天的这个飞碟午餐，那我们再聊咯，拜拜。